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是陈丰清牧师主讲的《路德记归纳法查经》，请你预备好圣经，认真聆听神仆人的教导，把握释经原则，更准确地理解圣经，成为讨神喜悦的忠心仆人。
你看这三个好像是要把这三个全部组合在一起，不容易嘛，不是吗？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里面记载的篇幅最多了，从第二章直到第三章，第三章呢，这一个算是等于是两章的圣经了。那你看这个篇幅，这个十岁的过程到第三这个差不多第二章后半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句话。那个时候呢，他一直待到什么时候？路德在那里是待到什么时候？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对不对？我们讲的早上讲的，这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前前后后可能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啊。因为呢，这个四月到五月是收大麦，五月到六月呢是收小麦。那么前前后后呢，至少两个多月甚至三个月的时间。那你看，在这种情形的底下，那么短的时间，他却用多大的篇幅来记载？他用两章的圣经来记载。所以，如果我们拿出来问的话，请问路德记，路德记的整个中心是在哪里？路德记的整个中心是他要生儿子啊，那是结果，对不对 ？OK， 路德记整个的中心在哪里？蒙恩的过程，或者是说整个重心，对不对？时间是不长，是不是？时间大概只有两三个月而已，但是那个过程我们看到，有属上帝的人，有爱主的上帝，有愿意顺服的这个儿媳妇。然后呢，背后上帝在那里清楚的来带领。所以呢，我把这一个简单整理出来，只是告诉各位，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是 Jensen 的他的书里面常常提醒，他说你把圣经每一章每一章读过以后，读过很多次以后，你把圣经合起来的时候，你自己要去想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办法 repeat， 有没有办法自己把它合起来的时候，圣经好好的 repeat， 然后呢用一个鸟感式的，这是庄子的哲学里面非常特别的地方。他说，一个人看事情一定要像大鹏鸟飞一样，你飞得越高，你看的事情有时候看地面会越看越漂亮。近距离生活一定会浮现起来。你坐飞机的时候，你哇，这怎么那么漂亮？一看一下飞机，你会发现这个草这里缺了一块，那里缺了一块。但是你越飞越高的时候，你发现真的很漂亮，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可以应用到人与人相处？不要走得太近，这个你们就不要问我了，我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近距离生活缺点会浮现出来。结过婚的人都可以回答这句话，对不对？这个人与人相处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有一点距离以后，你接触的时候留下来的印象都是一些好的。那是不是我们这一个孔老夫子所说的这一个君子之交什么淡如水，会不会有它的好处？有时候太过亲密呢，有时候反而什么？有时候呢，真正反目成仇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事。对不起，这一个呢，留待给这个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啊。我并不觉得说弟兄姊妹呢这个不应该经常来往，不是。但是呢，有时候有它的好处。美国人的生活呢，比较什么？比较重视 privacy， 对不对？昨天呢，我们聚完会以后，我们跟李传道夫妻呢，我们一起出去，我们谈了一些事情，谈他侍奉的经验，他的感想。的确，他也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华人教会呢，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来往还是很亲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很重视嘛，人情味，是不是？所以这个牧师有时候也很麻烦，你如果去看这家，没有去看那家，有时候被发现就麻烦，对不对？这个的确也是。那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呢，有时候去看一些年轻弟兄姊妹，我看年龄，我要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几点去是比较方便。有一个家庭跟我讲说，你10点来，然后请你11点就走。 讲好了。我说为什么十点了？他说因为我的孩子睡熟了，那时候底下讲话或者突然之间发现爸爸妈妈不在，他不会害怕醒过来哭闹，所以呢他九点上床，十点已经睡熟了，所以那个时候你来的时候，我的夫妻可以跟你在客厅里面谈啊。那十一点走是因为我们第二天要上班，所以你十一点一定要走。你看这讲清楚也很好嘛，对不对啊？啊，那你可以看到这生活方式、文化方式不一样啊。我们看，在路德记的里面，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他用两章的篇幅来记载，似乎表示这里不是重点。我们再回想一下，今天有不少学生要去看的《Passion of Christ》啊，啊，四福音的里面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或者我们这样问：耶稣基督在世大概活了几年？啊，三十多。几多年了？三十。你有问题吗？
没有。
哦，没有。
Stretch。
OK。耶稣，我的一般圣经学者都是什么？33年半了，然后33岁多一点点。OK。那么30岁多一点点呢？啊，请问啊，圣经的记载大部分是集中在什么？
他
传福音的时候，对不对？那前面呢？你看啊，记载他30岁以前呢，大概记载哪些事情？啊 ，OK， 我们大概都可以算得出来，什么？出生的时候一点点，对不对？然后呢，接出生了以后，超过2岁以下的时候就逃亡了，对不对？逃到什么？埃及去了。哦，他那不是家里很有钱，那么小就出去周游列国啊？没有，这是被追着跑的，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就什么？啊，
10岁，
逃家，有逃家到耶路撒冷吗？没有啊，
父母带他到耶路撒冷，就他逃家去圣殿。
哦，那个不是逃家，那个那个是他几岁的时候？
十二岁，
12岁的时候。OK， 他呢在伯利恒出生了以后呢，他曾经呢在8岁的时候，照着这一个犹太人的规矩，行了割礼，然后带到圣殿去，对不对？那不久希律王就追杀了。接下来就是12岁的时候了，他不是逃家，他留在耶路撒冷那里，因为当时呢，他们呢到耶路撒冷过月节的人啊，他常常呢远地的人常常都是一起走的，因为古代不像我们今天呢，你可以坐车，你可以自己开车，有时候呢还算很安全。古代的时候都要走路，是不是？有钱的人家还有牲口可以骑，那么因此呢，常常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因为这样子比较安全。所以父母以为他在亲属的当中。因为小孩子总是喜欢一群嘛，对不对？那圣经说他们走了几天的路程以后，才发现，哎，我们家那个亚西瓦跑到哪里去了？耶稣亚这个耶稣跑到哪里去了？结果呢，再找来找去，发现没有，很慌张，就回头到了什么耶路撒冷去找，结果发现他坐在圣殿里面。所以他是12岁的时候，12岁到30岁中间有没有记载？没有。所以你们不要听佛教的随便乱说。佛教最近几年呢出现了一个说法，就是耶稣呢12岁以后呢，他就到了印度去学佛学了，然后18岁回来，18年回来以后30岁开始传道，所以他讲的很多都跟佛教的一样。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自我幻想症的。佛教有人真的这样说，说到了印度，还有说在这个印度北边的一个村庄里面还有这种传说。我们呢自己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一段时间的里面，通常为什么12岁到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被掳以后啊，先前606年的国家被灭亡嘛，对不对？后来国家被掳，又很多的犹太南国、犹太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从那个时候被掳时期，犹太的宗教领袖这个痛定思痛。等这个痛苦国家灭亡的这个灾难过去以后，他们就开始思想，为什么以色列的选民、上帝的选民会遭遇未受割礼的人逼迫？所以他们痛定思痛呢，就检讨他们自己的信仰，结果就肯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独一神论的信仰。其实独一神论的信仰早期的时候就有了，摩西的时代就有了，但是一直到了被掳以后，他们才非常非常的肯定这个独一的信仰。昨天昌佑讲了一个说，有一些学者认为说，路德记是什么时候写的？
被掳
之前、之后、前后，到底是前还后？前后。
前后都各自有不同的论述。
哦， 那你的判法？有一个人，他孩子常常睡懒觉，他叫他的时候，常常这样讲：“孩子啊，破啦，已经七八九十点了，你还不起来？七点、八点、九点、十点，一觉就是七八九十点了。比如说九点、十点的一觉，七八九十点了。啊，那个前后啊，这个有一个原因，就是德国的学者啊，他们比较自由派的学者，认为圣经的特别有独一神的这个观念，通常都是被掳以后才开始。但是被掳以后不是才开始。”被掳以后的独一神的观念呢，是重新的被肯定。那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因为摩西写作摩西五经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讲到了耶和华是一个独一的上帝，对不对？很清楚的讲。但是呢，这个观念呢，要让以色列人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去了解、去消化，因为在他们周围的这些的巴勒斯坦的百姓，都是什么？都是多神论的，都是多神论。你去看到世界的人。文化里面产生的宗教几乎都有雷同之处，一个男神出来以后呢，一定要有一个女神，那这个女神出来以后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有这个儿神出来，神的儿子出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是这样，在印度文化里面是这样子，在这个巴勒斯坦的文化也是这样。所以呢，这一种的情形呢，如果在周围的列国那个多神的观念很多的话，那么呢，这个上帝呢，要使得他的百姓对于独一神观念的认识呢，要建立，常常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人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一直到被掳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哎，我们的为什么上帝的选民会遭遇到这些事？那这个辩论，如果你们要看的话，你们去看耶利米书。耶利米呢，是一个年少的时候就蒙召的先知，他跟以色列百姓在宣讲的时候，就跟他们辩论。他们百姓就跟他讲，他说我们这里有耶和华的圣殿。耶利米说，你不要以为圣殿什么，你去看看圣殿的前身，在示罗的会幕，上帝岂不是让未受割礼者把他毁灭掳掉，甚至约柜都被掳走了。然后他们就跟讲，哎，好，你说圣殿的这个没有什么，我们有跟耶和华，我们是耶和华立约的子。耶利米就跟他们辩论，那位设立祭礼的上帝都说，我不喜欢祭物，不喜欢祭礼，我喜欢什么？忧伤痛苦。所以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跟他们讲着，到了最后国家还是灭亡。人通常都是这样子，失败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光景。所有的试验不是叫上帝知道，所有的试验都是让人知道。当你自己失败，你说，哎，我碰到这种事情，我还会失败，我还会冲动，碰到这些事情，我还会这个不顾我的脸面的，这个我就这些事情就聊下去，就过下去了。但人常常失败以后才会那个，一个人开车车祸过了以后，他才真正的领到知道。你没有经过了车祸，你都以为你开车了，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在 highway 上八十一号走。那你经过了车祸以后，你发现，哎，我开车要多谨慎，开车要特别的敏感，是不是？人都是这样子。所以以色列一失败以后，结果痛定思痛的去检讨独一神的观念。但独一神的观念一检讨出来以后，也有产生了另外一方面的反击，是什么？那三位一体的观念要出现的时候，独一神的观念就出来反击这三位一体。你明白我讲的吗？上帝既然是一位，怎么可能他有儿子？但这个有儿子的观念，最后在两月中间的时候，在艾瑟尼派的犹太的神学里面才慢慢产生。所以呢，你就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困难出现。那么好，我们再回到耶稣基督的那个。那如果是30岁之前记载只有一部分，那33年的时间，剩下3年多，而圣经四福音整个的记载是以3年半或者3年多一点的时间来记载，那请问？整个耶稣记载四福音的重心是在哪里？很明显是在他3年半，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再问，在这3年半的记载的里面，又有没有什么是他的重心？啊？又有没有是他的重心？耶稣的施工，还是耶稣的受难？耶稣受难，回答得很快。你仔细去看的时候，马太福音差不多从16章就开始了，它有28章的圣经，它12章几乎都是在记载这个，12章呢，甚至到13章，啊，你这个马可福音更早，路加福音呢，总共24章，它从第9章就开始了，它面向耶路撒冷， 那等于是记载在最后的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了，或者是顶多是八天的时间。那如果你再继续的去看这一个礼拜的当中，整个受难的这个时期里面，那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时刻？啊，他被抓、被审判、定十字架，对不对 ？OK， 好了，你如果把这个受难的这个情形再加上他复活的整个当时使徒在宣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整个的重心就是耶稣基督的为我们的罪受难，以及为我们的罪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整个重心一直从广面的一直缩小，一直缩小，集中在那里。而集中的部分，它就是用多的篇幅来强调。所以我们以前讲过了，读圣经的时候一点非常重要，多写的多重要，少写的少重要，不写的。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三句话好不好？来，多写的多重要，少写的少重要，不写的不重要。好了，你可以看到，那这一个你把这个一比下，你就发现整个路德记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他蒙恩的过程。而在这里有三个那样子属上帝的，一个是波阿斯，那样敬虔的人，愿意的遵行他的本分，是不是有爱心来眷顾这个？一个是那一个蛮有智慧的国民，那一种宽宏大量，那一种为着儿妇的着想，那一种的这个替他儿妇呢设计这个方法。可能他的儿妇对当时的环境背景都不太清楚，但是这一个拿厄米呢，他真的是为别人着想。然后那一个愿意顺服，而且呢愿意听婆婆话的这个儿妇，你可以看到呢，他这样子讲啊，这个圣经里面说呢，路德仍然与他婆婆拿厄米同住。第一章那里讲到他们两个同行 ，OK。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第二章那里最后的时候，他仍然与婆婆同住，是不是？第三章婆婆给他那一句话：“你就等候安息，看这件事情怎么成就。因为这人今天不办完这事，是不休息。”这句话呢，如果是我将来过世的时候，在我墓碑上如果能够刻这句话，我就有一点点不太好意思。在你可以看到波阿斯的确是这样。第四章的时候呢，就用他受这三个字眼，把他这一个人做事情的态度把它凸显出来。他的确是做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勤快的。你把这一个把它呢写出来以后，就会成为你自己很大的帮助。OK， 那还有一个这一个两个字眼呢，我倒是要提出来呢，跟你们这个稍微探讨一下。我没有写这个卡片没有写这个 transparency。第一个字眼就是看这个字眼 ，behold。在整个路德记的里面呢，它总共呢出现了四次，记载在第一处呢是记载在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那么这里呢，在原文呢就有一个字，就是“看啊”，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请问这个“看啊”是什么意思？注意，这里好像有一个特殊的事情要发生一样。这里有一个，似乎是一个很清楚的这个重要的事情要浮现出来一样。这个“看啊”中文不翻，我觉得从中文的简化的方式来讲，这是一个合理的。但是从犹太人的观点来讲，这个字眼不翻呢，就是很可惜，非常的可惜。第二处出现的是第三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我们一起念，请。你与波阿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过大麦。这个原文的前面是有一个字眼的，看啊，他今夜在场上过大麦。这个拿俄米很知道他们当时的风俗习惯，是不是？他们的农作务农的人呢，他们的当时的农事方面的习惯，他知道了，他知道，但是呢，他就给他提醒。哎，你要注意，今天晚上 波阿斯一定在那里破他。看啊，你要注意哦，这里第二次的这个出现，第三处呢是第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练习。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好了，这里我们中文是把它翻作不料。不料是什么？没有放调味料吗？这里的不料的原文就是看。中文把它这不料也是很有意思，对不对？但是呢，他这个不料就是他没有料想到，那原文是看啊，大概在睡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惊醒过来。这个大概脚抽筋了，在蹬脚的时候，怎么踢到一个东西？今天早上呢，我差不多五点多六点就起来了，我怎么发现，我这个床边呢，怎么一个黑黑的东西啊？我刚刚把灯打开来一看，原来是呢，我昨天呢把西装拿起来放在这个床上，就要睡觉的时候很累，没有把它挂回去，我就放在床上，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东踢西踢。左翻右翻，然后就把西装呢软软的踢到了床底下。那西装呢，既然是衣服嘛，掉在地上也不会有声音的、啊。只是早上起来，我还没有开灯的时候说，哎，那边怎么一个黑黑的？我一看，哎呀，我可爱的西装呢！
可能是起床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
太阳还没有。
那又是六点多之前。
对呀、啊，我差不多，我今天差不多五点钟才六点钟。啊，这个不是我用功，因为今天早上压力很大，差不多都习惯这个样子。我从台湾回来以后呢，那个时差我觉得应该调整过来，但是一直都是一点多睡觉，然后到五六点就醒过来。OK， 这里呢就是一个看啊，中文翻作最后一次呢是在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练习。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自己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OK， 那么这个我们中文呢翻作“他就坐下”啊。这个原文呢有古抄写的“坐”，所以他们就坐下。不只是波阿斯坐下，而且那个自己的亲属也坐下来啊。那么这个中文呢，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这个恰巧前面呢应该要有一个看了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致敬的亲属恰巧经过啊，圣经里面就出现了两次，所以这四次这个 behold 诗篇的里面 behold 总共出现36次，甚至在新约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地方呢都有讲到看这个事情。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啊，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我们中文呢，把它的漏翻的这个“看”这个字眼，那原文是主啊，看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哇，这个“看”呢，就很明显的告诉耶稣说什么？哇，这里有一个比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更重要、更紧急的事情，所以你要看啊，你要专心住在这里，注目在这里。所以这个“看”呢，一直在旧约的里面，一直被存留，一直。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些犹太的这一个基督徒的作者呢，他们仍然都把这样的一个习惯来把它表达出来。OK， 这一点呢是一个啊，我觉得蛮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字眼呢，我也没有写出来的呢，就是我们圣经的里面呢，有英文的，有的地方就把它翻作 furthermore， 有的地方就把它翻作 indeed 啊。第一章十六节，这个字眼放进去的时候。就帮助我们很能够来了解啊，圣经里面的这个至少作者或者是说话者他所强调的地方。第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念经。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里呢有一句话，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Indeed，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这里呢就加了一这个有一个副词，加强语气在那里面出现。那我们中文呢就没有把它翻出来。可以肯定的，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 ，Certainly, surely, I will go wherever you go。所以这个字眼放在这里，就更清楚的使得路德用了这一首诗来表达他强烈的心境的时候，就加强了好几倍，对不对？那现在的人蛮喜欢用的一个字叫什么？肯定的，铁定的。这个字眼就在这里出现。第二处是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念经。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好了，你看这些穷人呢，在跟着富有人家的仆人。在那里拾穗，不是收割的时候，在他们仆人收割，但是他们只能在背后拾穗的时候，餐点自己呢都要自己负责。但是呢，波阿斯在这里说：“我已经分我的仆人，你如果渴了以后呢，你呢，这他仆人不可以欺负你，而且你要喝水的时候，你就去仆人那里喝。”那么这个原文呢，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前面呢就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 key indeed， 我确实的已经交代我的仆人，我确实的已经交代我的仆人。所以你看第二次的时候呢，这一个用一个很强烈的这个肯定的这个语气呢，在这里呢表达波阿斯的这个命令。那么这一点呢，对于路德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于是呢，路德呢就这样子回他，也就是在同样第二章十三节，他这样回。我们一起念经。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面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哇，这个路德呢，不只是这样子，而且呢，他怎么样？他这一个啊，这个在，他听了这个谁啊，波阿斯对他所讲的。你看第十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一个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 ？OK， 你可以看到那个路德呢，他到了一个地步，跪在他面前向他跪拜。圣经的里面的唯一一次，唯一一次向人或者向天使跪拜而没有被拦阻。启示录里面这一个使徒约翰，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向他跪拜，天使马上拦阻他，对不对？你说耶稣有没有拦阻人对他跪拜？那耶稣不一样，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他接受了别人的敬拜，是不是？但在这里面，圣经里面提到不可对人来跪拜，但是当路德这样子对波阿斯跪拜的时候，表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什么？强烈的一个心中的感动，甚至是激动。然后呢，他第十三节这样说：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的确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 ，Indeed， 这个字眼又出现，这个字眼又出现了。然后最后一处也是在第二章第二十一节，第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念经。摩亚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然后呢，这一个路德说。他的确对我说 ，Indeed, he said to me。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这四次的 Indeed 里面，第一章的是路德对他婆婆所说的，我很肯定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再催我回去了，我的嫂子已经回去了，但是我不回去。我们昨天唱的，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啊，你不要唱着，你往麦当劳去，我也跟着去。啊，他在那里，你看他这样子跟随他婆婆的心，的确肯定的，毫无转折的，毫无第二个心意的，我 就这样跟随你。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波阿斯也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然后接下来剩下的两次，一次是路德对波阿斯的回应，你真的这样子用恩怨来对待我？然后呢，他跟他婆婆所说的也是这样，他真的对我这样说。所以你看这一种语气的加强，你把这四次呢的隐蔽里把它找出来，你就发现到说这四次的里面所表达出来的那个结构，整个的重心都还是在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中心这里，还是在这个蒙恩十岁的这个过程。十岁是一个贫穷的人的举动，但是我们却看到上帝的手在那里。 OK， 好，我们呢把这一个这个情节呢稍微的就这样子呢这个带过去。那接下来呢我这个没有东西给你们看的。OK， 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探讨一件事情。当你在研究这个一本书的时候，在研究结构的时候，有两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在一般的人里面都有，这也是因为圣经写作的方式。那么这圣经写作的方式呢，因为它写的时候的习惯是这个样子。那么那个写作呢，就是比较，语字以达到加强，然后还有一个是对照，语字以达到凸显，这两个不同方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